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59卷。上次稍微提到一点点，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请看讲义1666页最开头的地方。这一卷在注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37品，解释较量舍利品，就是佛的舍利跟般若波罗蜜的较量。首先佛告诉弟子说，如果满阎浮提的佛舍利是一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有人书写般若经卷，那这两份当中你会选哪一个呢？那第四就是道立天主，他回答，他说如果这两个当中要我选的话，那我宁可选般若波罗蜜经卷。为什么呢？并不是说我对于佛舍利不恭敬不尊重，而是这舍利是从般若波罗蜜所生，因为般若波罗蜜所熏修，所以舍利才值得供养，值得恭敬尊重赞叹。那舍利我们一般来说它是遗骨，就是比如说有人往生以后这些就身骨，这就是舍利。但是舍利这个语词其实也有用在活人的身上，活人的这个身体也可以用在活人的身上所以不要把舍利就是一定想成是涅槃以后或者缘起以后的那个遗骨，不一定是这样好，那这时候舍利弗他就来跳出来问难他就说这个般若波罗蜜不可取，它是无色无形，没有对爱，它是无相啊，那你怎么取呢？它其实前面第四他所说的般若经卷其实是属于文字般若，但是舍利弗这里他故意问难如果经卷可以拿得动，这个当然没问题了，但是舍利弗呢他故意拿实相般若来问难，他说实相般若它是无形无相啊，不可取啊，那你怎么取般若呢？其实他是故意用这样来问难既然是无相，那你怎么取呢？何以故？实相般若他无取无舍，不增不减，没有合聚，没有离散没有减损，没有损害，没有利益，也不垢不净。所以般若无相它不是因为你有所取它才出现，或者因为你有舍什么它才出现，它不是这样它是无色无形无相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它也不给你这佛的功德，它也不弃舍这凡人法它也没有给你种种的圣法或者清净的法也没有舍掉种种的凡夫法或者杂染法那舍利弗这样的问难释迦牟尼他就第四他就回答，确实没有错实相般若它是不可取，它是无所取无所舍那如果有人知道般若波罗蜜是不给予诸佛法而不弃舍这凡夫法，乃至不给予一切种子不舍凡人法，如果菩萨能够知道这样子杂染清净两个都是平等没有对待能够知道这样是不二，知道平等不二，如果能够这样的行般若修般若的话， 啊，其实是真正啊来取般若波罗蜜。所以真正取般若波罗蜜，倒不是抱着经典跑，不是这种取而已。真正的能够了解般若深意，那是知道不二啊，不行二法，不二法相，那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就是实相般若啊，他没有对待了。那么前面的五度布施啊，乃至禅定，他因为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合，他才得到波罗蜜的名字嘛，对不对？所以呢，因为菩萨了知般若他是不行二法，不二法相，那么这样子来修布施乃至禅定，因为有般若波罗蜜这种不二相合，这样来相应的话，那么其他的布施波罗蜜呢，乃至禅波罗蜜呢，也是一样不行二法，不二法相。 好，接着我们看佛速成。佛就赞叹第四说，善哉善哉啊，如你所说，般若波罗蜜不行二法故，不二法相是般若波罗蜜。那其他的五度也要跟般若相应嘛，啊，所以不只是般若波罗蜜不行二法啊，前面的五度，假如它还有二法的分别的话，就不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嘛，那也不得波罗蜜的名字喽啊。那如果有跟般若相应的话，它就能够通达不二。就能够得布施波罗蜜乃至禅波罗蜜的名字啊。好，底下举譬喻来说明，如果有人欲得法性二相者，这法性是诸法实性啊，或者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这里是涅槃的别名啊，实相般若它一样啊，不会有对待。如果你想要得法性是有二的话，那你就是欲得般若波罗蜜二相。那其实般若波罗蜜是不二啦，啊，诸法实相也是不二。何以故？法性跟般若波罗蜜它是无二无别啊，啊，乃至啊布施波罗蜜也是如此。若人欲得实际不可思议性二相者，啊，就是有人欲得般若波罗蜜二相啊。那这些如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性，这个都是诸法实相涅槃的别名啊，它都是无二的。般若波罗蜜与不可思议性也是无二无别啊。好，底下啊第四，他知道了以后，更举五义来明为什么要取般若啊。啊，他举五相，就是说他不取舍利，却要取般若啊。那般若到底有什么殊胜呢？这里面举了五相，我们先看刮胡一啊，标题就是学般若可以得到无上菩提。那所以来取般若，在1668页括弧二，般若波罗蜜能令人离怖畏，所以取般若。括弧三，般若波罗蜜能令人不堕三恶道。第四，能够令人不堕二圣。第五，能够常见诸佛，常供养十方诸佛啊，举这五项。好，我们先看第一个。第四，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间人及诸天阿修罗，应该礼拜供养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诸菩萨摩诃萨于般若波罗蜜中学，可以得到无上菩提。 那地势他就打一个譬喻。啊，地势他是在倒立天啊，那边有一个善法堂，他有时候经常坐在那个法座上面啊，为众天子来说法。那如果他没有在这个法座上坐的时候，啊，有诸天子来要供养地势，但是因为天主不在啊，啊，这些诸天子他会这样想，因为地势经常坐在那个法座上面哈，那现在即使他人不在了，但这个法座呢，就代表地势，啊，因为经常坐在那个地方嘛哈，就一样，我可以对着他的法座来礼拜啊，那一样又绕礼拜之后再回去啊。诸天子做思念啊，地势在那个地方坐而为33天，也就是倒立天来说法。嗯，即使地势不在啊，那一样对这法座加以礼拜，然后再回去啊。用这个譬喻来说明般若啊。如果有人书写般若经卷，啊，受持读诵为他解说，那么在般若经卷所在的地方啊，那十方世界中天龙八部皆来礼拜般若波罗蜜，供养之后再离去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生诸佛还有一切众生乐聚，都是由般若所出啊。般若波罗蜜它不但生诸佛啊，它可以生菩萨啦啊，还有生声闻缘觉，还有人天种种的善果啊，所以这些都是由般若波罗蜜所生。诸佛设立也是一切种智所住处啊，一切种智它住于佛舍利，所以佛舍利呢也是值得供养啊。但是，主要这舍利还是由般若波罗蜜来庄严啊，才值得人家尊重供养。从这样的比较的话，那般若是本啊，舍利是末。嗯，因此二分当中，就是舍利跟般若当中啊，我取般若波罗蜜。这就是第四在说明不取舍利而取般若的第一个理由啊。好，第二个理由，我若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心深入法故，这时候他不见部位相，部位的种种相状啊，他不见啊，连部位相都不见，那何况实际的部位，当然就不怕了啊。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无相无貌无眼无说，无相无貌无眼无说，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啊，乃至是一切种智，就实相般若它是没有相。那如果说你这样的读诵受持般若，了解它是无相，既然是无相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部位相了啊，没有什么恐怖的相啊，会让你感到部位的。世尊，般若波罗蜜如果它是有实在的相而不是无相的话，那诸佛不应该知一切法无相无貌无眼无说而得无上菩提。如果一切法有相，那佛就不是知无相而得无上菩提。如果一切法有相，那也应该为弟子说有相法啊，啊，不应该为弟子说诸法无相无眼无说啊，啊。可见以般若波罗蜜它其实是无相无貌无眼无说， 般若的实相是无相啊。那诸佛了解他的实相，一切法是无相，无言无说，而得无上菩提。那佛这么的证悟啊，开导弟子，当然也说诸法无相、无貌、无言、无说啊。以是故，般若波罗蜜啊，是一切诸天人阿修罗应供养。好，第三个理由啊，能不堕三恶道。若有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亲近读诵解说正意念啊，或者书写，而且以种种的众宝庄严、花香翻开等等啊，来供养。那这个人受持般若的人，他就不堕三恶道中啊。另外第四，受持般若啊，如果能够依法而行，行大圣的般若波罗蜜的话，他也不堕二圣地啊，乃至将来可以得无上菩提。另外啊，如果能够受持般若，他可以常见诸佛，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供养诸佛恭敬啊，尊重赞叹，乃至以花香翻开等等供养。好，底下复次，世尊，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佛舍利作一分，书写般若波罗蜜经卷作一分，这两分当中啊，我会选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对照一下最前面的讲义哈，1666。首先佛提示地势，同样是舍利跟般若来比较，但是舍利的多寡不同啊。首先佛所提的呢是满阎浮提，只是满那个南赡部洲这么多的舍利而已啊。但是后面帝释对着佛说，其实不止南赡部洲啦啊，那甚至满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佛舍利哦，那比南赡部洲多得多了哈、哦。如果大家参照大正卷二三千大千世界的解释的话，就知道有小世界啊、哦，还有小千，然后中千、大千，所以三千大千哈、哦，它是一千个小世界，那乘以一千，那再乘一千啊、哦，等于一千的三次方。所以比南阎浮提满南阎浮提的这个舍利多得多了啊！即使这么多的佛舍利啊，其实假如要跟书写般若经典比起来的话，他还是取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生诸佛舍利。以是故舍利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啊。善男子、善女人供养、恭敬舍利故啊，因为这样得到福德啊，可以受天上人中福乐，常不堕三恶道啊。如所愿，见以三圣法入涅槃啊，就是声闻啊、声闻法、地支佛法或者佛法。看众生的发心啊，以什么法而入涅槃？是故，如果见有现在佛，或者是见般若经卷，那两个都是平等，没有差别。就说我们见般若经卷跟见现在佛啊，其实它是平等无差别的。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与佛无二无别。好，我们看论的解说。问曰：上一卷有提到起七宝塔来较量供养般若波罗蜜啊。 那七宝塔里面是供养舍利嘛，其实在那边已经说过，即使你满三千大千世界啦，的七宝塔啊，那倒不如供养波尔波蜜。其实那边已经说得很完整了啦，那为什么现在佛又举舍利来跟般若经卷来互相较量呢？好，答曰：先明七宝塔是舍利住的地方啊。那现在明舍利来与那个经卷做对比啊。之前是舍利的住处是塔，拿塔来跟般若较量，现在呢就是拿舍利的跟经卷较量啊。舍利虽不及般若，但是不是只有一颗小舍利哦。如果是满阎浮提的舍利的话，那么跟般若相比，哪个大呢？哪个得到的福德多呢？另外，般若虽然是非常殊胜微妙，但实相般若很微妙了。但是我现在不谈实相般若，我只有拿经卷文字般若来跟舍利比较的话，那哪一个殊胜啊？这里就是为什么佛还特别这样拿这个问题来比较啊。一个就是舍利非常非常的多，不是那个土的塔或者七宝的塔啊，是真的佛的舍利。再来跟般若比较，不是跟实相般若比较，因为实相般若很殊胜，当然没得比啦啊。但是我只是拿经卷来跟舍利比较的话，到底哪个得到了福德多呢？这是佛的提出的问题啊。复次，出家人多贪智慧，那我们修智慧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啊。所以智慧是解脱的因缘。在家人多贪福德，我们如果修福德就可以感得乐的果报啊，所以福德是乐的因缘。那出家人多贪意识所知的物，在家人多贪啊眼耳鼻舌身这五事所知的物。所以这里是举在家人多贪福德啊，所以就举舍利，供养舍利可以得无量福德。那出家人多贪智慧啊，就举般若经卷，所以拿舍利跟般若经卷来一起做较量啊。那谈福德果报啊，为什么应机众是四体还因呢？因为地势以正福乐果报最大，在家人他是最为殊胜的，比一般在人间的人来说地势他是刀立天主了，所以他的福乐果报最大。那么要谈般若的福乐，就举对他来说他最清楚了。好，佛这样的问，那弟子回答啊，如果舍利跟般若经卷这二分当中要他选的话，他会选般若经卷。此中自说因缘，他就对佛说，其实他不敢轻慢舍利啊，他不敢不恭敬舍利。弟子他也知道，即使供养像戒子许这样的舍利，那都能够得到功德无量无边啊，乃至得佛功德不尽。那这样戒子许这么小小的舍利，能够得到来好好加以供养，得到福都那么多了，何况是满阎浮提这么多的舍利啊，当然功德更大咯。世尊， 菩萨受身便有舍利啊，这个地方舍利很明显这是活人的身体了，哦，并不是说那个遗骨啊，并不是人往生以后的遗骨，他只要受身就有这个肉体嘛，啊，啊，就是舍利了。那如果没有般若心修，这个臭皮囊谁会觉得尊贵而礼拜供养呢？当然不会咯，哦，可是当他成佛的时候，这个舍利因为有般若心修的缘故，所以大家都很恭敬尊重供养。因此二分当中，哦，我取殊胜的般若经卷。好，接着舍利佛就提出了问题来问难了，哦，般若波罗蜜不可取啦，那你怎么取般若经卷呢？你怎么取般若呢？哦，问曰：舍利弗之弟是以是地故言取般若，何以故？故意问难。舍利弗当然他也知道了，弟是他是针对是地啊，世俗地来说，世俗地般若经卷可取嘛？那为什么故意来问难他啊？答曰：世体还因啊，他还在家，为烦恼所缚，五欲所覆盖。啊，在般若经里面的地士啊，他是证得出国，他虽然是在家中啊，他是证得出国。但是还有一些修惑没有断啊，还有这些修惑的烦恼所吸附。他虽然是烦恼并没有断尽，而能说般若波罗蜜，事事稀有啊。以是故，舍利佛直问啊，想要令弟子更问佛深意，就是诱导他在请问佛。来说般若深意啊，所以故意这样的问难啊。那第四就顺着舍利弗的意思说：“如是如是啊，确实般若波罗蜜是无相的般若，实相的般若啊啊，它是无相无形啊，确实不能够取。”那第四他了解。说一切法中无二相，无二相就没有对待，没有对立，不会有哪个大哪个小，哪个多哪个少，不会有这样的差别。不以舍利为小，不以般若波罗蜜为大，确实实相般若它是无二无分别相，不过为了利益心发意的菩萨，所以从世俗地来说，有般若可取，所以说可取般若，这个还是世俗地了。真正实相般若，那当然无取无舍了。真正了解无取无舍，做平等观，那才是真正的取。如果你贪取般若经卷，还有所贪着，那个还不是真正的，悟得实相般若。所以弟子他知道，他是为了利益心发意的菩萨，用事例来说，哦，两个要我选，那我也选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能令众生心无二无分别啊，因为有这样的利益，所以我取般若。那佛的赞叹：善哉，善哉啊！能分别诸法，亦能善说般若相。所以般若相就是一相无相啊，就没有对立的相，无二相，所以赞叹。佛此中自说譬喻，若有人欲分别法相，实际等作二分。本来他实相无相呢，啊，那你却想要分别啊，把它作二分，那就好像有人想要分别般若波罗蜜作二分一样啊，事实上是不可得的。好啊，第四了解 啊，更起五意来明为什么要取般若。第一个就是学般若能够得到无上菩提，所以取般若啊。第四，自己说般若，又听闻佛从说，那内心清净啊，起净信，非常欢喜啊，说一切世间众生都应该礼敬般若。第四，此中自说因缘，一切菩萨学般若波蜜可以得无上菩提啊。那经刚刚有提到了啊，就是第四他举自己的例子，比如说他在法堂上坐为众天子说法，但他如果不在的话，众天子还是会礼拜那个法座啊。所以第四举己身来做譬喻，这个己身就像就来譬喻佛，那所坐的地方就来譬喻般若经卷啊。所以第四不在的话，大家礼拜坐处，同样的佛假如不在的话，大家可以礼拜般若经卷。那礼拜般若经卷啊，跟礼拜佛是一样的啊，就像说礼拜天主的坐处跟礼拜天主是一样啊，用这个来譬喻。有人言己身来譬喻般若，那坐处来譬喻舍利啊。那这个的解释就是说，哦，如果没有般若，那我们来礼拜舍利啊，有人是这样理解啊。那于二分当中，我取般若。好，第一个般若的殊胜就是可以得到无上菩提，第二个可以离部位。我若受持般若读诵啊，这时候乃至不见部位相。因为般若是无相，如果你真正受持般若，了解般若是无相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有部位相了啊。部位相都不见，那何况真实的部位，当然也不见了啊。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无相无眼无说无说故，般若波罗蜜能令人得无相法故，无所不畏。那另外，般若可以令人不堕三恶道，不堕二圣，啊，也能够世世不离诸佛，可以常供养十方诸佛。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一切世间众生所应供养。好，复次，佛开其初，以舍利满阎浮提。开其初就是佛开始啊，是以满阎浮提的舍利来跟般若波罗蜜做比较啊。这个就其实就是讲啊1666页的讲义这里所说的哈，佛告帝释，如果满阎浮提的佛舍利跟书写般若经卷，那这两个你要取哪一个呢？所以佛开始他是说满阎浮提的舍利。那第四，他了解二世胜负，二世就是般若经卷跟舍利了啊。进一步为一切众生故，广增至三千大千世界的佛舍利，来跟般若经卷做较量啊。那这个就是讲义1669页这里第四对佛说的话啊，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佛舍利跟般若经卷做比较啊。此中自说因缘，见般若波罗蜜与见佛啊是平等，没有差别。好，底下经又说，复至世尊，如佛住三世示现，说十二部经， 三世视线，我们看一下角柱啊。佛度化众生的方式，这里提出三种。第一个就是用神足通，啊，用神通。第二个，我们如果看，长阿含哈，大本经，第一个是神足通，第二个观他心，就他心通，知道众生心里在想什么啊。第三教戒，教戒就是说法。那这三个里面哈，佛最常用，其实正常道就是说法教戒，这是最普遍的了啊。这就是佛住三世视线，有的翻译成为三世道。那佛说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是十二分教啊，就修多罗、其业、受记、伽陀等等啊，乃至这个方广啊、未曾有，还有论义等等啊。那详细的，十二分教大家可以参考《大顺》卷33。好，这里先举一佛啊。如果一佛住三世视线而说十二部经，那么另外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解说《般若波罗蜜》，那两者是平等，没有差别。何以故？波尔波密中生三世视线及十二部经的缘故。啊，这里面或许有人就会提出问题了：佛这样的大转法轮说十二部经，这说的内容很多了，而且佛在转法轮呢、啊，那为什么一个善男子、善女人？这样子来受持读诵般若经，竟然就可以跟佛转法轮能够平等，没有差别呢？为什么？那等一下我们看论，论会帮我们厘清这些问题。好，不止一佛，十方诸佛，不只是一个世界的佛，东西南北啊等等，十方诸佛一样住三世视线说十二部经，如果有人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为他人解说，一样是平等，没有差别。何以故？般若中生诸佛亦生十二部经啊。复次，如果有供养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诸佛，这个佛就很多了哈，恒河沙已经很多了，那这么多的佛，这么多的佛，我们对他恭敬、尊重、供养啊。复有人书写般若经卷，恭敬赞叹，乃至以香花翻盖供养，那他的福德一样是平等，无差别。何以故？十方诸佛皆从般若波罗蜜中生的缘故啊。好，下面又提到般若功德啊，它有什么殊胜？第一，能够离内部位啊；第二，可以离外部位。好，我们先看。离内部位的，能离三恶道，能够超越二圣，能够远离一切苦恼衰病。善男子、善女人听闻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正一念，为他人解说啊，那这样的受持般若人，他就不堕三恶道，也不堕二圣地。何以故？当知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正住不退转地中故。 那这里是翻成正柱啊，如果我们看角柱五十二，刮五二，玄奘大师的大波尔经啊，这边是说，善男子、善女人等决定当住不退转，就是决定将来啊一定的不退转。波尔波蜜，远离一切苦恼衰定。再来有提到善男子善女人书写般若经卷，受持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啊，这些人也可以离诸恐怖啊。下面这个譬喻非常有意思啊，譬如负债人亲近国王啊，那在国王身边呢服侍，那债主要讨债啊，结果他跑到国王身边啊，有国王的保护啊，那债主反更加供养恭敬这个负债人，这个负债人就不用害怕的了啊，因为有国王的保护。何以故？此人亲近国王啊，他凭借着倚仗着国王的势力，他就不会再感到怖畏。如是诸佛舍利有般若波罗蜜的熏修缘故，得到可以值得供养恭敬，这是譬喻了。底下来跟这里经所要表达的意思做个汇合。当知般若波罗蜜如王，舍利如负债人。这里大家值得思维了啊！佛的舍利什么你不比喻，比喻成为负债人，那到底欠谁的债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啊！那大家可以思维一下，那这个负债人啊，他仰仗着国王的威德啊，可以得到供养，得到人家的恭敬尊重。同样的，舍利亦因般若波罗蜜修熏故得供养。负债人他依着王啊，得到人家的尊重供养；同样的，舍利依着般若熏修得到供养啊。所以舍利被譬喻成负债人，那般若就如王一样。那为什么是负债人呢？我们在论的时候再来看。当知诸佛一切种智也是从般若波罗蜜修熏故的成就，以是故舍利跟般若这二分当中博取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生诸佛舍利生三十二相，也生佛十力数，所谓世外之十八不空大慈大悲等佛的功德。般若波罗蜜生五度那这前面的布施乃至禅定才得般若波罗蜜的名字。般若波罗蜜中生诸佛一切种智以上是离内部位就可以离三恶道，超越二圣，远离一切苦恼衰病。底下谈离外部位，所在三千大千世界中，如果有受持供养恭敬般若波罗蜜，在那个地方人或非人就不能够打扰破坏。那这样的受持般若的人可以渐渐得入涅槃。般若波罗蜜 做 大利益如是，于三千大千世界中能做佛事。所在的地方有般若波罗蜜所在的地方，那就有佛啊。好，下面举譬喻啊，这里主要有两个譬喻，一个是摩尼宝珠啊，另一个呢就是装宝珠的那个小盒子啊，就是珠切，在1675页上面啊，珠切，切就是小箱子了啊，大的叫箱，小的叫切。好，底下举一个譬喻，譬如无价的摩尼宝珠，它所在的地方啊，非人不得其变，就不会有种种的恼害啊。那这如意宝珠非常不错哦啊，除了非人不得其变以外，它能够治四种病啊。如果四种病是热病、风病、冷病啊，还有杂，这三个都夹杂的病啊，杂的病。那不管人有热病、风病、冷病或杂病啊，只要这个如意宝珠放在他身上啊，这些热、风、冷、杂等病呢就能够全部消除。另外，如果在暗的当中啊，有如意宝珠，能够令它大放光明。如果热，有如意宝珠可以令凉；寒的时候可以令温暖啊。那珠所在的地方就不寒不热啊，时节都非常调和，非常舒适。如意宝珠所在的地方也没有种种的毒啊，不会有这些毒蛇所咬啦。即使被毒蛇所咬啊，拿着如意宝珠，这个毒也能够灭除。复次，善男子、善女人，眼痛、肤翳、盲骨，这个都是眼病啊，都有关于眼睛的病，从比较浅的到比较严重的，从视力来看哈。眼痛虽然是眼睛痛啊，比如说有长那个结膜炎啊、角膜炎啊等等啊，或者是眼压过高啦、等等，这眼睛会痛，但是眼睛虽然痛它还可以看东西啊，对视力影响不是那么大。肤翳啊，这个就有如白内障一样啊，就是它瞳孔或者是水晶球啊，有类似那个薄膜覆盖之类的，那这个就会影响视力了，看不清楚。在俱舍论里面也有提到肤翳，就是说如果有肤翳，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那不见善法，就这个毛发一根一根呢，这善法他看不清楚。那如果聚在一起的法毛发，他才看得见啊。那这个比眼痛严重一些，就是视力比较模糊了。但虽然模糊，还可以看见一点轮廓啊。后面那个就严重了，盲骨，这就是失明了。眼睛瞎了，已经看不见了。那这些眼病如果以摩尼宝珠施治，那就可以痊愈。另外有癞、疮二种，这个癞有的是麻风啦、或者顽癣，都称为癞。总之这些恶性的皮肤病啊，或者肿瘤啊等等啊，以如意宝珠放在身上，那病就可以痊愈。另外，如意宝珠 在水中，如意宝珠它本身没有特定的颜色了哈。那如果以清的东西包裹，放到水中，那水就变为清。如果用黄、赤、白、红、漂，放到水中啊，那水就跟着变颜色。如是等种种色物裹着入水中，它会随着变种种颜色啊。这个漂，漂就是淡青色，或者是浅绿色。那赤跟红，在我们目前看有时候通用了，不过它应该有颜色上的区分了，一个比较深红，一个比较浅红，一个比较浅，一个比较深啊。这是摩尼宝珠能够随物显色。另外水如果混浊，那摩尼宝珠放在里面就可以变清啊。所以摩尼宝珠有很多功效。那阿难就问，这个摩尼宝是天上的宝还是阎浮提人世间的宝呢？帝释回答，这是天上的宝，阎浮提人也有这个摩尼宝，不过功德相比较少，不具足。如果天上的宝，它就清净而且很轻微妙，这难以比喻。好，以上是以这摩尼宝珠来比喻。底下呢说装摩尼宝珠的这个小箱子啊。摩尼宝如果放到这个妾小箱子当中，即使你把珠拿出来，因为有摩尼宝珠的功德来熏这箱子啊，所以这个箱子也是人皆爱敬。好，底下是把这个摩尼宝珠跟这个箱子来譬喻，我们这里要表达的内涵。般若具重毒，具重德啊，般若具重德就好像摩尼宝珠一样。如果有书写般若经卷，那个地方就没有重脑之患，就像摩尼宝珠所在的地方没有种种的灾难一样啊。所以这摩尼宝珠就在譬喻般若，具有种种的功德。那佛涅槃之后设立的供养都是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啊。舍利子的供养主要是有般若的熏修。那前五度、十八空、三十七套品乃至佛的十八部供法等，还有一切智、法相、法住、法位、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性，还有一切种智，这些诸功德力其实也是因为般若而有这些功德啊。般若波罗蜜能够生五度吗？也能够生一切种子，能够生诸佛啊。而舍利的供养都是般若波罗蜜力啊。舍利呢，同时就下一段，这佛的舍利同时也是一切智、一切种子、大慈大悲，断一切烦恼习气，常舍行、不臭谬法等诸佛功德所住处。所以佛舍利这是佛的所有功德所住的地方啊。以是故这舍利的供养，那用这个主要是来譬喻啊，这舍利就好像装着宝珠的箱子一样，摩尼宝珠在譬喻般若，那般若来熏修舍利，就好像摩尼宝珠来熏修这个珠的箱子一样。 舍利是诸功德宝波罗蜜住处，垢不净波罗蜜，不生不灭，不入不出，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住。佛舍利是诸法相波罗蜜住处，以诸法相波罗蜜熏修故，舍利的供养。所以舍利支的供养主要还是有般若的熏修啊，那一切智啊等佛功德诸功德所住的地方啊。那摩尼宝珠在譬喻般若，那摩尼宝珠所熏修的这个箱子值得人家尊重啊，同样的般若所熏修的舍利也值得人家供养啊，主要是在说这个。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